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0月7号到10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印尼400名师生齐练法轮功5套功法，作者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每周六早晨，数百名印度尼西亚巴丹岛和谐学校的师生会在学校的广场集体体操。2015年9月5号，他们首次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巴丹岛部分法轮功学员到学校传播福音，校长当即表示，这么好的功法应该让学生们都知道。那天有400名中学生和专科生，加上老师们以及该校的校长聚集一起练功，还有很多练完体操的小学生们怀着好奇心纷纷前来观看学长和老师练5套功法。练完后，部分中学生向学员索取法轮功的简介，也有学生的家长向教功的学员咨询，学员建议他们到附近的练功点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埃菲尔铁塔下，民众签名支持塑浆。2015年10月4日星期日下午，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巴利人权广场举行了集会活动，在集体演示法轮功功法讲真相的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全球范围内举报江泽民。人们听到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迫害，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震惊不已，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制止这场迫害，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让正义得到伸张。在征签表上签名的人中，有很多是法国民众，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有居住在巴黎的华人。每个签名都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心声，正如一位法国女士所说，我与那些维护和平的人站在一起，力争让这个世界不再存有集权专制。
澳洲黄金海岸真善忍美展圆满成功。2015年9月26日至10月4日，澳洲昆省法轮功学员在位于黄金海岸的澳洲最大的私营画廊惠特林画廊举办了真善忍美展，并于9月25日晚间举行了开幕式。省议员哈特先生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数名市议员也发来书面致辞。美展作品的画家们通过精湛正统的绘画技巧，展现了法轮大法深邃的精神内涵，并以写实的手法揭露了中共政权对中国广大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画面深深触及到每一位与会者的心灵。省议员哈特先生说，坦白地说，我对作品中所描述的一些发生在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今晚使我很受启发，我看到了事实，特别是有关活摘器官的事实令人震惊。哈特先生还表示，要进一步思考他还可以再做些什么来支持法轮功。他说，如果我无所作为就是失职。他还赞扬惠特林父子为真善忍美展提供了画廊，并称这样的美展实在是太棒了。画廊主人安东尼·惠特林说，我们有机会在此举办这样的美展，使人们了解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磨难，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幸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了解到法轮功的情况，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
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台湾云章国庆游行。2015年10月10日，台湾双十国庆当天，彰化县长魏明谷特别邀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彰化国庆活动。天国乐团打头阵，县长亲自带领县内诸多镇长、立委、议员等，随着彰化县内各所国高中的校内乐队 队伍进行绕街游行，路边围观游行的民众看到气势如此磅礴的天国乐团以及多姿多彩的表演，相当震撼，纷纷拿起手机拍照。县长魏明谷表示，学校乐队表演以外，我们特别邀请的天国乐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浩大的阵容，展现在我们世人市民的眼前。在旁观看的民众感叹，最前面那一个法轮功、法轮大法的气势最浩大。
神韵交响乐团四度登纽约卡内基隆重上演。2015年10月10日下午2点，神韵交响乐团2015巡演音乐会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隆重上演，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观众掌声热烈。演出结束，乐团成员谢幕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经久不息。最后为回应观众的热情，乐团指挥又为观众加演两首乐曲，太令人振奋了。来自纽约市的金融顾问沃纳先生在音乐会结束后兴奋地说，音乐会非常美妙，所有的乐曲都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我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但是一曲比一曲精彩，真的令人感到非常愉快。
法轮功走进芬兰校园和健康博览会，2015年10月9日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芬兰中学里，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为期2天的活动，介绍法轮功功法。10月10日和11日法轮功学员们又参加了在芬兰举办的健康博览会，让更多的有缘人了解法轮功。法轮功的信息启蒙下一代。10月9日在校园内，学生们在课堂上静静地聆听新人学员 Sinica 女士介绍法轮功简介与红传，从1999年法轮功遭中共的打压，介绍加拿大乔高麦塔斯调查报告，全称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即现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已经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对中共前恶首江泽民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权的控告等。随后有学生纷纷感兴趣地提问，如何才能按照法轮功的方法学练，为什么那么多人学等问题。学生的老师也提问，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人都练法轮功，而中国的民众被剥夺信仰。之后 Sinica 女士都一一给予解答。接着学员朱洛欣向学生们讲述，她因不放弃信仰被中共对她和她的家人进行的种种酷刑和亲身经历，更感谢芬兰政府的国际人道营救，幸运地与分离11年的丈夫重获团聚。最后在学练五套功法的过程中，学生们非常认真地学习动作，有的人还很认真地问教功的学员帮忙看看自己的动作是否标准。芬兰健康博览会结识有缘人，10月10日11日两天在芬兰举办的健康博览会的弘法活动期间，一批批气功爱好者在经过展位前纷纷被大法的音乐所吸引，并走入学功的行列。期间记者递给一位匆匆而过的中年女士一份大法简介时，并告诉对方，现在刚开始免费教功第一套功法，不妨试试。对方表示他很感兴趣，但是只有15分钟的停留时间，可以学到吗？记者说，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当这位女士学习了第一第二套功法离开前，她告诉记者说，感觉很好，学练的过程就感到很强的能量，并谢谢鼓励她这次的收获。最后她拿了详细的资料满意的离开。现场的多位新学员都表示能感受到学功现场的能量场非常强。在活动期间，有感兴趣学练功法的爱好者，有马上买芬兰语的转法轮或法轮功的书籍的人，更有人表示支持学员坚持速将的正义之举，通过博览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更多的有缘人了解。
美国会报告，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团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10月8日发布2015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表示 使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继续恶化，继续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基督教、天主教、西藏、维吾尔等团体人士，钳制媒体，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控制等。报告表示，国际社会人士认为中共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等囚犯器官。 CECC 报告还建议美国全面修正对华人权外交政策，并在下届联大人权理事会上就此提出议案。
卓古见今，明智的爷们儿干什么？作者罗善。北史列传第28记载，韩麒麟年少时好学，面貌英俊，举止优雅，善于骑射。北魏时的景穆帝监国时，任东曹主书。文成帝时被封为渔阳男爵。父亲去世后，他居丧合乎礼节，之后在慕容白耀手下任参军。慕容白耀进攻生城时兵力伤亡很多，为了报复，他想在破城后坑杀所有的百姓。韩麒麟劝谏慕容白耀说，未能迅速推进，我军应宽厚待民，强大的敌人就在前面，我军若坑杀大量的百姓，恐怕三齐地区剩下的城池都会坚守，我们今后的军事行动就更加难办了。慕容白耀听从了他的劝说，放弃了杀戮，让百姓恢复生业，平安度日，齐地的人十分高兴。孝文帝时，韩麒麟任齐州刺史，封魏昌侯，他在任上很少动用刑罚。他的手下有一个叫刘普庆的官吏，就建议他，您到任时间不长，不斩杀几个人，怎么能立威呢？韩麒麟说，别人又没犯法，为什么要行杀戮？如果必须杀人立威，那么我就从杀你开始吧。刘普庆听后，怀着畏惧惭愧的心情退下了。韩麒麟没有枉杀过任何一个人。韩麒麟死后，被朝廷赠为散骑常侍、燕郡公，赠谥号康。他的长子韩兴宗，字茂先，好学而有文采，官至秘书中散。韩兴宗死时，被赠为渔阳太守。复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韩麒麟的一句话拯救了全城百姓的生命，其功德真不知该用什么来比喻，而这份功德的遗泽在他的子孙后代身上也体现了出来。韩麒麟后来被授予了散骑常侍、燕郡公，死后谥号康。其长子韩兴宗任著作郎，死后被赠为渔阳太守。另一子韩显宗任中书侍郎，韩麒麟之孙韩子熙后来任中书舍人。韩麒麟的子孙所做的官，大都是属于缺乏实权而比较清贫的笔杆子，但也正因如此，使他们远离残酷权力斗争的漩涡，生活也更安宁更平静。据史料记载，韩显宗在孝文帝时因任吏职，虽然不是高官厚禄，但也自称是安眠美食，悠然自在。虽然后来他被剥夺了爵位，但在他去世后，朝廷念其功勋，又追复了爵位，并赐以曾伯之父。古人有格言曰，积产以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子孙，子孙未必读。唯有广积阴德，必能为子孙之资。看来韩麒麟留给子孙的不仅仅是功名富贵，更有一份安宁与祥和，平安是福，知足常乐，这才是更珍贵的。人生在世时，趁着有权有钱有势时，积些阴德惠泽子孙，这才是明智的爷们儿啊。
天理不远，就在你我的身边。作者陆文。从古至今，人间一直存在一个不变的天理，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从中共邪党侵我中华，篡取政权以来，有目的的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摧毁了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又经过一代又一代党文化的灌输与毒害，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为何物，更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 错把反天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当作真理，把中共邪党当作靠山，甚至认为有中共邪党撑腰做起坏事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然而，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存在的，不以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公平合理，善恶报应毫厘不爽。2015年8月6号的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文章《蔡伦造纸之外的故事》，阅读完后大吃一惊，善恶报应真的毫厘不爽。上了初中，学了历史，知道了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功德莫大。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蔡伦应该福大无边，寿终正寝。然而，这篇文章却真实地展现了天理的威严不可侵犯。蔡伦因为造纸术得到了当时皇帝的赞赏。元初元年，蔡伦被封为龙庭侯的爵位，享有300户的赋税供养。元初四年又监管校正典籍，是很荣耀的事，同时被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美名享誉天下。然而蔡伦没有寿终正寝，是因为他当初受窦皇后的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等到太后去世后，安帝亲政为祖母主持公道，派使者到廷尉问罪，蔡伦为了避免受辱服毒而死。蔡伦的爵位国土被消除了，不按照天理做事，违背了良心，虽是奉命办事，但毕竟是坏事，终究难逃天理的惩罚。按照今人的观念，只会把这个故事当作历史，不会相信有天理的存在，会想当然地认为是偶然的事，是蔡伦的运气不好，没有跟对人等，好像只要跟对人、站好队伍，做了坏事也不会受到惩罚。然而，天理就是天理，不管怎么被掩盖、丑化、打击，都会真实地展现在人间。自1999年7月20号，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善恶报应就如影随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罗京48岁，原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1999年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罗京声情并茂地传播中共的谎言，污蔑法轮功，欺骗毒害了无数民众。自1989年六四以来，罗京就已经成为帮助中共给中国人民洗脑的急先锋。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移植骨髓后基本康复，但2个月后复发，并出现口腔溃疡等并发症，舌头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难忍。6月5号死于北京肿瘤医院。世纪伟案天安门自焚的制片人陈蒙，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央视东方时空的主管。2008年初，助恶为虐的陈蒙患上胃癌和肝癌，在经历9个月的折磨后，痛不欲生的他要求对他放弃抢救。2008年12月23号在北京肿瘤医院死亡，死时47岁。罗京与陈蒙的悲惨人生是偶然的吗？今天，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原中央610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起诉，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徐才厚被逮捕后得癌症死亡。把这些连在一起，人们还看不到、还感受不到天理的可怕吗？前有因，后有果，人做了什么都要还，宇宙的天理是公平的，做了善事得福报，福音子孙后代，做了恶事遭恶报，同样会殃及家人。据明慧网报道，99年720后不久，安徽省蚌埠市电视台记者和市以下的各级邪恶头目到一位离世的大法弟子家，把他女儿抓走。邻居中有2个人由于受中共媒体的邪恶宣传，对着记者的镜头说了好多诽谤大法的话，结果不到4年的时间里，这家人接连遭恶报。大孙子在2003年的大年30离开人世，年初七他本人也离开人世。同年，这人的大儿子被过路的汽车压断了腿。2005年8月28号，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儿子车祸死亡。 前汕尾市政法委书记吴书洲于2000年至2002年间大规模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2002年其夫妻离弃，儿子死于非命，其本人患癌症。明慧网也报道了许多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文章，逢凶化吉、绝症痊愈、贵人相助等等，每天都有报道。在此摘录一篇2015年4月10号明慧网上的文章，亲友相信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四则。一、同学帮着救人得福报。我的同学小云是一个能分清正邪明善恶的人，看到邪党党员中那么多人是贪官，不想跟着贪官吃锅烙，不但给自己和家人退了党团队，还到他的许多朋友家去劝三退，帮着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东北的冬天路滑，一天他晚上回来快到家时，脚下一滑，咕咚一声，整个人躺在地上，把周围的行人都吓了一跳，但他哪儿也不疼。回到家一看，浑身上下干干净净，连一点灰尘和摔倒的痕迹都没有，心想真神了，而且常年蹲不下去的腿也能蹲下去了。他一人积功德，孩子也得了福报。孩子出国留学时只是随身携带了几千元钱，以后再没向家里要过钱，学校给的奖学金都花不完。毕业后又在国外参加了工作，收入丰厚，事事顺利，写的论文在国际上获奖。二、同事保护大法书得福报。我的同事小坤相信大法好，给自己和家人做了三退。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还帮助他的一个修炼的朋友把法轮大法的书放到自己家里保护起来，做了大善事。夫妻俩原来工资收入低，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几倍，儿子大学毕业后被聘到一家国企单位，收入可观。结婚时女方家主动倒出一户楼房做陪嫁，解决了房子问题。这是他对大法、大法弟子的善举得到了上苍的恩赐，得了福报。三、表妹成念法轮大法好，死神也望而却步。我的表妹小荣肚子里长个瘤，医生让她手术，因她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做了三退，每天都恭恭敬敬地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过了一个月再去拍片子，肚子里的瘤没了。几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他还天天敬念大法好，身体非常健康。小荣的姐姐得了严重的黄疸型肝炎，花了很多钱，还欠了外债，病也没治好，医院让家属准备后事。妹妹小荣和修大法的亲属都让他退出小时入的少先队，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起初他不太相信，在弥留之际，对生的渴望，对亲人的留恋，使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同意亲属为他退出少先队，抹去邪灵的印记，并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奇迹发生了，他的病一天天的好转，不多日再去医院检查，一切指标正常了，如今又能出去工作了。四、手指头瞬间变细了。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可玩起来又不知深浅。我姐姐的外孙女把一个器物套在手指上转着玩，器物随着手的转动渐渐地往手指的根部移动。因为器物的孔很小，而且孔的四圈是用特薄的铁片包的，最后器物卡在手指上拿不下来了，稍微移动手指连皮带肉都得划破。孩子着急了，不知咋办，忙找姥姥。姥姥见状让她快念法轮大法好。孩子听话用心地念起来，念着念着，孩子说，姥姥你快看，我的手指变细了。果然手指变细了，器物也松动了一下，一下子就拿下来了，手指上一点卡过的痕迹都没有。不知悔改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遭恶报，报应也惨烈，相信法轮功，善待大法弟子，福报连连，神迹不断。善恶报应就在我们的身边，天理不远，也在你我的身边。选择善还是恶，就在自己的一念中，任何借口都改变不了被天理清算的命运。今天的中国大陆出现了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的浪潮， 同时也出现了中共协党借口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事。有些参与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以服从命令为借口，妄图逃避罪责，这是个人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东汉蔡伦奉命杀人遭恶报的故事应该引以为戒了。天理真的不远，就在你我的身边，善恶报应毫厘不爽。只要做了恶，任何妄图逃避天理惩罚的想法都是痴心妄想。出善念，行善事，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而行，才是我们人生路上的立身之本，才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健康平安，福报连连。
修炼中的神奇小故事，作者武汉大法弟子。蚂蚁的故事。有一次，一个蚂蚁在我穿的衣服上爬，我就对蚂蚁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我晚上打坐练功，我就看见一个碗口大的圆圆位子显现出蚂蚁的王国，有几十个米粒大的人，都是穿着古装衣服，还有战马，古代的车，古代的旗。蚂蚁的王穿着皇帝的服装，头上戴着王冠，这说明蚂蚁也是来得法的。有一次在集体学法时，有四五个不认识的老婆婆也在我们中间盘腿坐着，晃一眼又没了。学完法后，我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上天梯后就没了。神也在学大法，师父讲过，天上的神也想当大法弟子。还有一次学法时，看到一个紫色的小狗直奔我们学法小组就没了。我在晚上练功打坐时，看见一对穿着紫色衣服的将领在前面领队，我想他就是到学法小组同化大法的紫色小狗。还有一次在武汉南湖发资料，发完我就往回家的路上走，走到南湖派出所时，看我后面有一个拄拐棍的老头，我就走到离派出所远一点的地方等他一下，好给他个护身符。可是他走得非常慢，我就不等他了，如有缘以后再说吧。大约我走了40分钟的时间，到宝安街复兴路时，就看到那个老头子从宝安街和我对面走来，我心里一惊，就赶快给一个护身符。他对我笑了笑没吱声。晚上练功打坐时，看到那个老头子在天上看着我笑，我想他就是神仙，也是为大法而来。还有一次，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我也是在发资料，他直奔我而来，喊我家家，就是外婆的意思。他妈妈在后面赶他，他也不理，跑到我跟前抱住我，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说了之后他就高兴地回到妈妈那儿去了。有一段时间老师睡觉就闻着老鼠的屎尿味儿，洗得干净的杯子也是这样。一天，我把我睡的蹦子床掀开，看到蹦子床底下板子上就是老鼠窝，屎尿一大堆，晚上发正念，我就说不准老鼠再来干扰我。这时我看到一个5寸高的老婆婆坐在我身上哭，两行眼泪往下落，我告诉她别哭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以后不要再来干扰我。从此我屋里再也没有老鼠了。还有一次在乡里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突然从一家冲出一条大狼狗直奔我来，我就讲我是来救你们的，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下子变成很听话的样子，乖乖地回家去了。还有一次也是发资料，一个小花狗跟着我走了好远，往回赶他，他也不走，我想他肯定是为大法而来的，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他才掉头回家。这些事情还很多，就说这些吧，以后再给你们讲更多的。
修炼体悟，山外青山天外天，作者童真。最近很多同修都在谈对时间的执着和关于正法结束的话题。有的同修学法用人心去抠字眼，用肉眼见到的东西去理解正法的进程。我们都知道，在高层看低层的理都是错的，何况我们从法的字面上和常人形式分析而得呢？由此我想到几年前听到的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人带了一包金子徒步赶路，晚上在一棵参天大树下休息，因为行路太累，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又有一个行路者见大树下有人休息，于是躺在这个人旁边也想休息一下，可是突然发现睡着的那个人怀里抱了一包东西。这个人用手摸了摸那个人抱着的东西，发现是硬的，出于好奇心掏出来一看，原来全是金子。于是这个人也不休息了，偷了金子就跑。丢金子的人睡得很实，没有醒来。过了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在丢金子的人旁边休息。丢金子的人醒来后发现金子不见了，见自己旁边躺着一个人，认定是这个人拿了他的金子，就和这个人打了起来。这个人当然不承认自己拿了金子，两人越打越凶，最后丢金子的人把那个人失手打死了。这时在这棵树上面睡着的一个人说，错了错了，不是他拿的。可是在树的更高处还睡着一个人，这个人却说，对了对了，该还的还了，该了的了了。大法弟子都能看明白这个故事。我要说的是，对于眼下的正法形势，我们不能带着任何人心去衡量。转法轮有无尽的内涵，可是刚学法时，我们从白纸黑字上看到的只是要求做好人的道理，随着修炼提高心性后再看，逐步看到了不同层次的法理。师父是多次讲过正法时间不会太长和快结束了的理，可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呢？多少学员用人心理解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不会再有十年了的法。人心最容易迷了我们的慧眼。正法中的一切都是根据正法的需要而定的，我们达到师父的要求了吗？师父让我们救度中国人的一半或百分之七八十，到今天三退的人数只有2亿1000多万，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师父告诉我们，大家想想，今天咱们就结束，那么中国人得死去多少人？很多人对应着更大的天体，众多的生命马上结束，得有多少生命将被淘汰？我们不能清除他们头脑中敌视宇宙大法的邪恶念头，而他们有很多又是代表着庞大的天体，因为他们的淘汰与他们对应的宇宙得死掉多少生命，淘汰多少生命？大家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你们是大法弟子，历史赋予你们伟大的责任，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嘛。没结束，这就是救度众生的机会。北美巡回讲法，每当正法出现一个新的形式时，有的同修总是能和正法结束联系在一起。99年720后的大上访，2008年的奥运会，2011年的江轨炸死事件，以及现在的溯江大潮，总有学员认为都是正法结束的前兆。我们站在自己现有的层次，又怎么能理解师父的整体安排呢？又怎么能看到正法的根本真相呢？师父告诉我们，以前我说过，我说中共邪党能不能挺过十年，其实何止啊，不让他挺过五年都行。可是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世人不能得救，被邪恶掩盖着，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迫害中消沉下去了，不能走出来，结束了有什么用？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就我一个人走了，创世干什么？史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对时间的执着和希望正法快点结束的心是什么？是在迫害中承受不了了？还是不想兑现大法弟子的誓约，不愿意救度众生了？不管正法中出现什么形式，我们唯有扎扎实实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一切，这不是额外的付出，而是大法弟子的本分。否则我们任何不纯的念头对正法和救度众生都是障碍。 最后用师父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其实师父要做什么，那是无量天体正法的需要。人类这一层虽然低下，却是高层生命在低层的反应与低下层次状态的表现，这也是正法的中心，一切的集中点。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好，也只是在这一层、这一点、这一件事情上做比较。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做的事在巨大天体无量无际层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作为学员要助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什么叫助师正法？唯愿我们整体大法弟子能真正从人中走出来，让正法结束不再是人心，而是事实。
有多少昔日的同修需要我们去叫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716期明慧周刊上的几篇文章，心情特别沉重，不由得回忆起迫害发生前弘法时的镜头。那时我们一个只有二十几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已经有2000多人修炼大法，他们中有县长、局长、乡长、校长等，站在几百人的练功场中练功，有时几百人坐在县政府的会议室看师父讲法录像，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场面真是非常神圣壮观。迫害发生后，在种种压力下，有许多人不练了，他们中多数是刚刚得法才几个月，有同修估计现在还坚持修炼的也就是三分之一，而且有许多同修还处在不精进的状态。前几天我去看望亲戚同修，他们都70多岁了，姐夫是退休教师，他们老两口都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控告江泽民时，他们以自己没有被抓被罚过为借口，没有参与控告。这次去想让他们走匿名举报的方式，进门后我就说明来意。姐姐说，我们也没有被抓被罚过，起诉也没什么用。我说，姐啊，你没有被抓被罚过，可是你不敢出来练功了，偷偷摸摸的在家里练，这不是对你的迫害是什么？何况师父和大法被毁谤诬陷，几百万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甚至被活摘器官，你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说起诉也没什么用呢？他在言谈话语中说到了，迫害都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结束，我看到他执着起结束的时间了，而且还有怨师父的意思，就说，姐啊，要以旧势力的安排几年前就结束了，可是师父不忍心啊，一个是救人的数量不够，师父让我们救下70%-80%，中国救下一半，现在够吗？再一个是大法弟子们走不出来，达不到标准，师父是用自己巨大的承受才延续了时间，让我们再多救人同时修好自己。姐，你知道师父的承受有多大吗？我们做弟子的可不能这样想呀。姐说，我知道自己修得不好，等周日我儿媳也是同修来时，我给说让他给写，咱们控告他。我舒了一口气，姐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用正念对待素江，但毕竟迈出了一大步，不用说已经不练的或是像我姐这样的，虽然还在天天坚持修炼，可是在修炼上并不清醒的有多少。由此我看到了叫醒昔日同修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它的难度。这次和姐姐的交流中也让我看到了自己许多不足，特别是怕心、求安逸心、懒惰心等，其实在精进上自己并没有比姐强多少。比如在素江这件事上，只管自己素了，很少为他人着想， 没有顾及整体。前些时有一对夫妇同修，也是95年得法的老弟子，没有参与素讲，我只是顾及面子，简单的和他们交流了两次，就再也不问了。这本身就是没有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其实也没有对自己负责。已经不修或不够精进的昔日同修占的比重那么大，真的需要同修们都去帮助叫醒，哪怕一人帮一两个，大家都用心，力量就大了。一点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彻底解体负面思维和固化看问题的观念，作者大法弟子。因长期处在邪党文化教育的变异环境中，使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负面思维。这种思维的背后根植于邪灵因素的基因，凡事都会极端的去思维推断，去往不好的方面考虑。一想到修炼，就联想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惨烈，唐僧去西天取经经历的种种磨难，不自觉进入过去历史修炼文化的思维怪圈中，而且记得都是负面教训。1999年被迫害得很严重，我又在思想中形成了负面的思维，形成了怕被迫害的观念，自我保护的意识非常强，那种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更使我无法摆脱为私为我旧法理的禁锢。每当想起同修时，最使我难忘的是同修的负面，同修的不足，如同画面一般在眼前浮现。甚至有的几年没见面，再想到同修时，还是同修给我留下的负面印象。而对不认识的同修，当同修介绍对方，也往往多是谈到的都是缺点，我便会先入为主形成固定化的观念，不自觉和同修产生间隔，而且这负面与缺点也不是同修的真实表现，有的是被人心传播强加的。而我之所以能用负面思维看别人，这都是旧势力强加的不在法上的表现。如果不注意清除，用人心处理问题，还会加强这负面的物质场，给当地救人的环境带来干扰。这种负面思维的想法也会影响着周围环境，同修也往往是记得你的负面。我曾经与一个协调同修争执甚至争吵，我当时做什么都被协调同修限制，我们去哪里他阻挡到哪里，因此我对他形成了很强的负面想法。一提到那位同修，我就想到了他对我们做正事的干扰，甚至他那些不在法上的每一细微的举动我还都记得，心里气得不行。邪恶就加强我的人心，让同修传播说他又怎么做了不在法上的事了，我发现他对我也形成了强烈的负面想法。其实我们当时都站在个人修炼上，抓住对方个人修炼的不足互相指责，实质上已经上了邪恶的当了。旧势力就是以个人有漏为由进行干扰，让同修形成间隔，把我们的环境搞乱，做不成救人的事。我们不能识破，就会被带动，真的干扰了救度众生证实大法。我们都在大法中修炼，同修都是人在修，留有人这点东西能证实法，都有师父在管，都在改变。我们在大法中突飞猛进的变化，对方看不到，又不能坦诚去在法上沟通，我们还是盯着同修的负面固定化看同修，多少年的事都念念不忘，我们的人心已经被加强了。当静下心来，我理智地看问题时，我发现我盯着那位协调同修的不足， 甚至以前的不足，说他不正，干扰了我们，那么他真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吗？不是。当我冷静下来，他那些闪光的地方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曾经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年近七旬的他带领同修走遍全市的乡镇村落，历经万苦把大法真相送到千家万户。他虽然也写过保证，那是他的过去，不是他的本性。师父让我们全面看一个生命，我怎么能只看同修的不足呢？更何况我们都是盯着同修以前的不足，我们都不改变，互相盯着不放，并以此为借口来干扰救人，这能是我们自己吗？同修对我们做的事不理解，是被邪恶加强，我们绝不能上当，再像邪党一样互相攻击拆台。我们之所以被干扰，是因为我们法理不清，总是陷在个人修炼的执着中争执，总是用负面看同修，不能有宏大的宽容，互相之间干扰。我们应该站在正法的高度识破这一切，否定清除这种干扰，绝不再因为这些影响救人讲真相。我心里很是惭愧，如果早点看清这一切，就会减少很多损失。师父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别被常人行为带动，别被常人心带动，也别被世上的情带动，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理解我们确实要改变我们那些变异的思维，想到同修要看到同修好的一面，如果总是记着同修负的一面，就会在心中积怨，不注意清理会越来越深。看待周围的人与事都用负面思维，心中装满了仇恨，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不起自己，这种积怨压得自己都透不过气来。看同修都不在法上，就自己在法上，实质上是高高在上的自我表现，是用法压制同修，用法修别人，而没有用法严格修自己。通过学法悟透这些时，我再看同修，都是他们那些难忘的在正实法中的辉煌与伟大。原来不理解牵绊自己的亲人朋友，在我的正念下都变得理解支持大法与大法弟子了。我的心里再也没有了积怨苦恼不平，心中完全是慈悲的，心中积压的拜物被我清除，真是拨开迷雾见青天。感谢师尊教我在法中修，在法中悟。
给家人讲清真相很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地一位同修因为素江被绑架到拘留所，他怕家人知道了为此生气，担惊受怕，没有给家人说。我听说后到拘留所看望同修，正和同修说话时，同修的家人也到了，见面就是埋怨，好好的日子不过，起诉什么江泽民，这是咱小老百姓操心的事吗？最后受罪的是谁等等。这实际上是家人没有明白真相。我九月份也是因为素江被非法拘留了几天，出来时我父亲去接的我，当时满脸都是疼爱，见了我第一句话是，共产党快完蛋了，你们也快有出头之日了，不要怕。父亲知道我被拘留的第二天就去国保大队讲真相了，告诉他们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所做的种种坏事，告诫他们善恶有报，为子孙留条后路吧。
我父亲在明白真相前不是这样的，总是党文化思维，我讲真相被绑架了，总是埋怨我不对，不应该搞政治，不应该和共产党对着干，胳膊拧不过大腿等。自从家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台后，父亲的态度一点点在变，最后完全是正念，再碰到诸如绑架的事，马上去讲真相，没有一点怕心。我告诉父亲有同修在里面吃不饱，父亲马上说，想办法给同修送东西吃，不能叫饿着肚子。听说有同修要出来了，就对我说，要是没人接，把同修接到咱们家，给他做顿好吃的，犒劳犒劳。家人明白真相真的很重要，会支持我们讲真相，会善待大法弟子，还是个活传媒，走到哪儿把真相讲到哪儿。反之，家人不明白真相，会给自己带来精神负担，做什么都怕家人知道，家人也不会善待其他大法弟子，这不是在害家人吗？我们已经被迫害16年多了，如果我们用点心，16年多的时间足以让家人明白真相。家人没有明白真相，是我们用心不够，善心不够。明慧网曾经刊登过一篇交流文章，同修为了家人明白真相，就把每一期的真相资料送给家人看，由不接受到接受，慢慢的最后明白了真相，真相资料每期不落的看，还送给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看，这也是一种让家人明白真相的方式。还有安装新唐人电视台，与家人相聚时讲真相，请同修到家里来讲真相等，不管哪一种方式，我们真的用心做，为家人的未来负责，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给家人讲清真相刻不容缓，不能再等了，请同修重视这个问题，理智、智慧、慈悲地给家人讲清真相。
时间不等人，大陆大法学员之前到外地出差，回来时为了节约时间就准备坐飞机回来，由于飞到本地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而且非常早，于是为了能赶上飞机，出发前一天我就连夜赶到机场附近住下，第二天一早也是很早就出发到了机场等候，因此还耽误了两次整点发正念，心里很是惋惜。去机场之前，我就收到一个类似航空公司发来的信息，说我乘坐的飞机延误了，前序列航班都还没到达，因此我到了机场后，既没有去关注航班信息，也没有急着去过安检，就心安理得的在机场大厅等着，总觉得时间还早。等我慢吞吞的排队去安检的时候，发现人特别多，安检完才发现时间早已过了登机牌上的登记时间，然后我才有了点紧迫意识，跑到登机口时发现舱门已经关了，也没有一个人，这时我才意识到我错过了飞机，哪怕飞机就在里面还没有飞走，我也进不去，赶不上了。这会儿的我才知道着急，到处咨询，都被告知没有办法，而且是特价机票，无法退票改签。更惨的是，由于我要乘坐的航线每天只有一次航班，那就意味着我当天回不去了，而之前为了赶飞机赶时间而做的一切准备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当时的我一个人在机场无助地走着，眼泪差点都要被呛出来了，但我努力平静，我谨记师父说的，修炼人不会遇到偶然的事，这层法理，慢慢地向内找，到底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突然自己像被谁拍醒了一般，我这次没赶上飞机，外因似乎是因为一个信息的误导， 内因却是自己骨子中的散漫，总觉得还有时间，觉得飞机不会走，所以没有紧迫感。再看修炼中的自己，不也正是这样吗？三件事也在做，但都做得很散漫，对自己没有严格的要求，今天没做好，总想着明天再做，本该今天做完的事，因为散漫、懒惰，就随意地推到明天，甚至以后，早晨起不来练功，就放纵自己，觉得也可以晚上练，或者明天再练，简直离师父讲的勇猛精进，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差太远太远，关键还没有一点紧迫感。看到有的同修执着时间，希望正法快点结束，还觉得自己心态好，没有这种执着，却没发觉自己不执着时间的背后，是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所以修炼就慢悠悠的精进不起来。于是师父才用这种方式点醒我，让我知道珍惜时间，克服散漫与惰性，抓紧时间实修。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之后，我终于流下了惭愧的泪水。试想，我才是赶不上回家的飞机，就如此难受。若自己再放松警惕，到时候正法时间结束，自己却没有修好，那时若再错过真正回家的机会的话，恐怕真是连哭都来不及了。而且修炼人若无法圆满，那之前吃的苦就等于白吃了，那种锥心的绝望怕是要比赶不上飞机难受一万倍不止吧，想想就惊醒了。同时师父还借此事暴露了我的另一个执着心，就是容易受外界干扰，主意识不强。我都到了机场，却不以机场的航班信息为准，却要去相信什么短信，这不是在点化我身在法中一定要坚信大法，而不能因为外界的波动而心如浮萍吗？再向内找时发现，我因素僵而暴露信息被询问之事，在师父的呵护下虽然过去了，但我的心中却没有真正放下它，所以时不时会跑出一些妄念来，这不是被邪恶所干扰了吗？同时也反映出了我内心深处对师对法还不够坚信。发现这些严肃的问题之后，唯有多学法才能刻苦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点悟。时间真的不等人，师父为我们和众生心急如焚，我们不该再懒懒散散的混世而不对自己负责了，不然到时候真是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个人浅悟，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走出认识误区十一，别人能给我们加进来黑色的物质吗？作者大法弟子。有一同修是一位修得很不错的老弟子，最近突然离世，生前曾做得很好，但同修都说他有男女关系，他心里很过不去，认为大家都在背后说他，是给他加黑色物质，因此而消沉，最后正念不足，不能从根本上否定，造成身体离世。就此现象谈一下自己的认识。我认为背地里说人坏话，根本不能给别人加黑色物质，只能是自己在造业，而且谁做了什么都得自己偿还。所以我们修炼人要严格要求自己，要修口。但是同修互相之间不是在法上向内找修自己，而是向外看，传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会形成一个很乱的物质场，旧势力也会加强这种物质场，让我们修炼的环境乱起来，相互间造成间隔，给正实法与救度众生造成干扰，干了邪恶最高兴的事，叫师父痛心。如果被说的同修能站在法上认识，不陷入其中，不被带动，正念对待这一切，该做什么做什么，这种背后议论别人的物质就对你根本不起作用， 同时清除这种利用人心在捣乱的邪恶因素，和同修在法上共同提高，就把坏事都变成了好事。那为什么有同修被压垮了呢？被压垮是因为自己有人心，生气、委屈、不平，不注意这些人心就会被邪恶利用，越执着越陷在其中，跳不出常人思维层面，邪恶就越加强，谁谁又说你了，越来越感到大家都对自己不公，长期过不去，消沉消极，正念也就越来越不足，有同修最后弄得身心疲惫，有的同修就这样被夺走了人身，被邪恶利用我们人心制造的混乱环境给推走了。如果大家都不陷入这种物质场中，都在法上慈悲对待同修，不去强化这种物质场，从自我做起，维护我们的修炼环境，不互相指责批评，而都是向内找修自己，我们的环境才更正，才能更好地去救度众生。还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别人修得不好，带的场会影响到自己。有一同修身体被严重迫害，被家人强迫住进了医院。有同修说，一到同修身边就困，说他带的场不好。有的说医院这个场不好，一去就迷糊。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学法少，总是睡觉迷糊，就有同修不欢迎他来学法点，也不愿与他来往，认为他会干扰到自己。该同修很悲观，也认为自己太差劲，会影响到别人。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慈悲能够解体一切不正的，我们在正念作用下真的在改变我们身边的一切，什么不好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正念之场作用下解体。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一般的生命，我们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师父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出自《法轮大法》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从法中我理解，我们不能总是把自己看得太低，不明白自己是谁。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站在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正一切不正的，去清除那里的邪恶，去救度那里的世人。一切不正的都在归正，邪恶的因素只有被大法弟子清除的份，怎么能会干扰到我们呢？是我们自己心里不稳，正念不足，才会认为这些能干扰到自己。同修被干扰，我们可以与之一起在法上提高，用法解开心结，找到被干扰的原因，用法破除旧势力强加的干扰与迫害，怎么还能被干扰了呢？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弟子，当我们接触到发正念少或过关的同修时，会感觉身体不舒服，有时自己状态也不好。师父，有些感觉并不一定是真的，比如说大法弟子修得非常好一个人，可是修得再好，他也是人在修，只要这个人还没有圆满之前，他都有人身上的东西，都有人身上业力的存在，哪一层都有。恰恰你碰到他在提高过程中，在消业，在消这些东西，那个时候你碰到了，你说哎呀，一身凉气或者有黑气，这人修得太差了。不是，修炼人消业时是在转化业力，别人只是感觉那个场而已，对别人没有什么不利，而且消业者是在提高的过程中，可是他恰恰修得很好。
越到最后越要理智成熟。最近一个时期，本地有好几个同修在讲真相和撒资料时被邪恶迫害，分析被迫害原因，多数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不理智，不稳重，甚至有的很偏激，觉得正法到最后了，起诉大魔头不是大审判开始了吗？胆子也大起来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有个做资料的同修，一人看七台机器，每天特忙，饭都顾不上吃，每晚睡3个左右小时觉， 白天实在困了，就坐在椅子上眯一会儿。资料除了给学法小组外，自己还去撒。忙得没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道长。该同修很强势，片面认为现在都速僵了，正法要结束了，再不救人就没机会了。做事上有种拼命劲儿。一次，他和同修交流时说，那天我撒完资料往回走时，离家两里多路，我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喊到家，啥怕心也没用。事后我想，同修心是好的，是让世人能得救，但做法上太偏激。试想，恶党这些年给大法弟子造了很多谣，说大法弟子精神如何如何，你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们会用什么眼光看你呢？会咋想呢？他们会因为你这样喊而得救吗？不久后，该同修在撒资料时被恶警绑架。还有一个同修平时学法练功少，发正念经常道长，打坐时迷糊，他妻子指出后他不承认，后来他妻子把他道长和打坐时睡觉状态用手机拍下来，他虽然当时不好意思，可状态一直没突破，交流时很少谈心性提高方面的体会，更多的是谈如何大刀阔斧的做事，每次出去发洒资料时如何的神奇。有个开天目的同修也说，你修得真好，空间场众生真多，为什么多呢？是你救的人多。这些话都程度不同的给同修造成了欢喜心，做事心更强了。该同修没有被迫害过，不注意安全，觉得到最后了，邪恶完了，大魔头都被起诉了，做事时不理智，什么场合发资料都不在乎，有点轰轰烈烈气势。打电话约同修时，直接说到哪到哪等你，结果不但手机被监控，人还被跟踪。出事的前几天，他妻子一再挡着他，着急地劝他，你非得让我眼睁睁看着你被警察抓走才能停下来吗？顾点家吧，你看看一年你拿回家多少钱。他女儿也劝他，爸爸，你就在家陪陪我吧，别出去了。这其实是在点化他，在这种状态下做事有危险。可同修认为这是魔的干扰，毅然出去撒资料，结果被绑架。同修被迫害后，在家里和亲戚朋友中造成负面影响挺大。还有一个同修给学生上课时公开在课堂上讲大法真相，给学生三退，并把自己制作的真相资料向学生撒发。其中有个学生把真相资料拿到家里，结果被家长举报，同修被抄家，打印机和电脑被警察抄走，现在案子已经到了法院。出事的同修如果能够理智点，稳当点，或者最起码能够把实修放在第一位，状态不好时宁可事不做也要多学法，调整好自己，我想这些教训是应该避免的。旧势力把修炼标准看作是第一位的，只要你有人心，就是他们迫害的借口，哪怕是人心很小，他们都不允许你划过去。个人认为，起诉大魔头不是正法的马上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还有几年，不是我们想象和猜测的，越到最后越应该理智稳当，既要修好自己，又要抓紧救人，不要偏激和极端。当我们修炼达到标准时，当我们救人数量达到师父要求时，自然就结束了。这里不是指责出事的同修，而是吸取教训，意在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遭到警察非法绑架的时候，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今年八月的一天，我弟一女老年同修在一次发真相资料时，被当地四个警察跟踪，遭到非法搜身，抢走了他的书包中的真相资料和转法轮，还将他非法绑架到派出所。这位老年同修在恶警威胁面前，正念足，没怕心，一路给绑架他的警察讲真相，向他们讲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传，告诉他们大法弟子发资料是在救人。目前江泽民已面临被16万7千多人控告。善恶有报是天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已受到天谴，你们是被江氏集团利用，是受害者，你们不要再助纣为虐、痴迷不悟了，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才是明智的选择。这几个警察听后如霜打的茄子，一路上都没再说话。到了派出所，这位老年同修想，平时我还来不到这个地方，今天来了，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向派出所里的警察讲真相。于是他就在派出所的院子里大声喊了起来，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被迫害是千古奇冤，还我师父清白。你们绑架我还抢我的东西，这是违法行为，必须归还我的东西。派出所的警察被这老年同修的正念举动所震慑，都关上了各自的门，不敢出来。过了一会儿，才从屋里出来了一个警察，说，请你不要再喊了，这事我们都做不了主，我请示一下领导，看他们怎么说。这时他拨通了他们领导的电话，将这件事汇报给他们的上级，那边却说，这事我们不管，你们做的你们自己解决。这个警察无奈地放下电话说，你的东西我上交了，你先回家吧。事后几天里，这个老年同修就把派出所当成他讲真相的一个场所，每天都去，逢人便讲。法轮功至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独我们中国不让练。16年来，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诋毁名誉，非法抓捕，强制洗脑，非法劳教，非法判刑，酷刑折磨，迫害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全世界都在控告江泽民。
王座家规管着宰相。王座的儿子名叫王普，字其物，滨州齐人，今山西祁县人。五代后汉乾佑年间，考中状元，任秘书郎。到后周太祖郭威时，他官至中书四郎平章事。周世宗柴荣时，又参知枢密院事。实际上，他在太祖、世宗时的官职均相当于宰相。到北宋初年，王普在朝廷中任宰相，官至司空。王普一生勤奋好学，又喜爱藏书，藏书达10000多卷，并著有《唐会要》100卷、《五代会要》30卷等，并有文集形式。在王普好学而爱书的习惯影响下，他的几个儿子也十分好学，其长子王遗孙更是博学多才。可王普的父亲王作也是在朝为官的，曾任刺史、节度使等官职。北宋初年，王作以左领军卫上将军之衔至住在家中。王作任官时关心民生疾苦，很有政绩，他对儿子的要求很严。尽管王普一直在朝中担任宰相之职，王作却丝毫不因为儿子官高位重而对王普有所宽容。家中每当有客人来，王普总是恭恭敬敬地站立在旁，小心伺候父亲王作和客人，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尽管他在朝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连皇帝也十分器重他，视他为左右手，但王普在自己家中，他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孝顺儿子的面目。到王作家来的客人，见当朝宰相王普恭立一旁伺候自己，不由得坐立不安，急于告辞。这时候，王作总是安慰客人道：“先生不必如此，怎么能让贤者因为我儿子是朝廷宰相而起身回避呢？”王作家教如此之言，因此从他的儿子王普一直到孙子王遗孙等都保持着良好的家风。古人的家教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王作管教儿子之事，其实早在北魏时期就已有过。据《渊见内涵》记载， 北魏的张伦当了太原知府。有一次他请假回家乡探亲，当地知府听说了，立即专程到他家来探望。张伦的父亲张白泽热情地留客人吃饭，张伦因为有父亲在陪客，所以不敢与客人并起并坐，只是在旁不停地亲自端盘上菜，态度谦恭，完全像个恭顺地伺候长辈的晚辈。一上完菜便恭敬地退下，侍礼在檐下。客人见同僚如此模样，三番五次邀张伦入席，张伦总是恭谦地退让，始终不肯上前。张白泽劝客人道：您能光临敝舍，真是不生荣幸，老夫在这儿主持待客，我的儿子张伦是后生晚辈，只能叫他斟斟酒上上菜。客人始终诚惶诚恐，坐立不安，老是想要起身谦让。张伦的父亲见客人总是不安于席，才吩咐儿子在廊檐下另摆了一张桌子，让儿子张伦坐在那里，远远地陪着自己和客人吃饭。以上两件事相隔的年代较远，却十分相似，说明在古代人们都受到大体相同的道德教育和规范，思想观念较为一致，所以对子女的要求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华夏精纯，礼敬赤诚，古朴谦谨，垂训感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